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平安吗？
平安，
真平安吗？
真平安。
感谢主，只有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平安，真平安。又到了感恩的季节了。感恩的季节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季节，对吗？
对。
啊？
是。
不完全对。感恩节是要提醒我们，是要让我们来总结我们这一年里边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不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才要向神感恩，是不是这样啊？你有没有总结呀？有总结啊？感谢主。如果你经过总结觉得自己这一年都是一个感恩的人，你今年的感恩节过得就有意义了，过得就值了，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一总结，你发现今年这一年你不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人，那你今年的感恩节呢，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认罪。哇，这讲得太好了。认罪悔改，对不对？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无论任何状况下，基督徒都是一个感恩的人。经过两年的疫情，我们为神的保守来感恩，我们也为神让我们的教会今天经过两年的这样的疫情而显出我们的软弱来感恩。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了惧怕，惧怕的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已经虚拟化了，因为我们惧怕，因为我们看今生比永生还要重要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那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是敬虔的奥秘。大家已经听得太多了，敬虔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14-16节，经文也不多，经文也不多。在这之前呢，提摩太前书三章的1-13节，保罗讲到了教会设立监督执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个地方说到呢，监督也好，执事也好，要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管理好自己的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有经验，知道如何来治理神的教会。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保罗已经把自己的家和神的教会做了一个对比，已经暗示神的教会也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家，也是一个家。那今天的经文呢，保罗就更清楚地说，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物质的架构，不是一个俱乐部性质的东西。神的教会呢，是敬虔奥秘的承载者。神的教会是信仰真理的见证者。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些经文里边对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我把经文念一遍，我念的时候大家就去默想。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注意这个怎样行，我一会儿要讲。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三节经文看上去好像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不是那么太紧密，但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密。我们把这三节经文呢，来做两个方面来谈。一，很简单，教会是神的家，而教会和敬虔的奥秘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只有两个方面：教会是神的家，是敬虔奥秘的承载者。而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第十六节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先看教会是神的家。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那这节经文呢，可以说是最能告诉我们，或者是最能说明为什么提摩太前书，当然还有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啊，被称作是教牧书信，教牧性质的书信，带着那种很深厚的那个牧养的特色。这节经文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信息。你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很普通的一句话，怎么是从这里边能够看到那个教牧书信的特色呢？你知道提摩太啊，是保罗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在路斯德小亚细亚那边认识的一个年轻弟兄，他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这都是圣经里讲的，父亲是希腊人，圣经也没有说他父亲信不信主，但是是个外邦人，外邦人。那这位年轻的提摩太呢，他的信仰也好，他的人品也好，我猜想包括信仰和人品两个方面，受到了路斯德和以哥念信徒的称赞。单单有那种坚定的信仰精神，而没有一个叫人钦佩的品格，人也不会称赞他。所以我猜想提摩太是这种人品也很好的人，圣经说保罗就希望带他同去，并且因为那个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根据圣经所记啊，提摩太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保罗身边学习侍奉。当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提摩太就和他在一起。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九二十二节，保罗说：“但你们，就是腓立比的信徒，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因此在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开头，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实在是很真实，很深厚，很深厚。所以保罗就是这么一位带领提摩太走上侍奉道路的人。提摩太感谢主，这很蒙福，提摩太在保罗的身边成长。一个年轻传道人能够在一位这个属灵的长辈身边成长，实在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 我在我自己过去侍奉的这些时间里边，一想到能够在一些长辈身边呢，向长辈学习，有时候觉得很蒙福，很蒙福。无论是这个保罗在信仰上，在他的品格上，这个都对提摩太有很深的影响，很深的影响。因此呢，无论是正因为在信仰和品格两个方面的有影响，所以保罗就特别的关注提摩太的信仰和属灵品格，属灵品格。所以无论是对他个人的生命品格，还是对他的侍奉环境，保罗都格外的关心。所以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只有我们了解了前面我们讲的这些背景，才能够对十四节这一节看上去好像很平凡的很普通的经文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那这节经文呢，如果我要把它直译过来，就是我在急切的盼望，我在急切的盼望到你那里去的过程中，注意啊，他说我在急切盼望到你那里去的这个过程中给你写这些事情。这个急切盼望啊，就是踮着脚尖往前看，就像你期盼着你的亲人到来一样。你想一下那个心情，你就了解了，了解保罗当时在说什么了。盼望，一直盼望，急切。那这些事情呢，就是三章一到十三节所提到的那个设立监督和执事的原则和标准。当然有人说那包括的更多一些，包括第二章讲的内容，那这原则上也是没什么大的出入。在这节经文中，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表明了提摩太对不起，表明保罗对提摩太的这种关心，这种爱护。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原文里边没有所以先啊，那是译着揣摩着加上去的，表明了保罗对教会治理原则和教会建造的关心。保罗的关心，一个是传道人个人，一个是教会的治理，教会的建造。保罗心里边装的东西很单纯，很纯粹。下边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十五节也是一节看上去好像很平凡但是很伟大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在看似平凡的这个交代中啊，也就是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一句很平凡的交代，但是说出了关于教会的那些很伟大的教义性真理。有时候我们常常讲教会论，这些经文都是讲教会论的基础性典型的经文，典型的经文。倘若我单言日久，这个地方保罗对自己前边要走的路，实际上他不是很确定的，他做的事情，因为什么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都可能发生，所以他在这里假定，如果我单言日久，也可能成为事实的，表明一种，什么时候能到提摩太那里去，有一种不确定性，有一种不确定性。那这句话和前面的“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的那样的一个心情之间，有没有一种张力呀？如果你指望快到那里去，买张飞机票就赶快去就完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快到你那里去，但是呢，什么时候去说不定，有一种张力。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说， 但是提摩太前书的这个写作时间呢，大约是在保罗第一次入狱和第二次入狱，保罗有两次做监的这样的经历，第一次入狱和第二次入狱之间，也就是说在保罗那一段时间的侍奉中啊，弟兄姊妹充满了艰难。昨天我还在跟王师母分享，我说保罗的侍奉实在是充满了艰难呐、啊，充满了艰难。虽然保罗不确定自己何时可以到提摩太所在的以弗所，但他的书信可以先到，使提摩太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哎，当怎样行，我们就想着是一定是会按着前边一到十三节讲的那个设立监督的那个标准，设立执事的标准，你在那里知道怎么设立监督和执事怎么行。但是我们的理解可能有一点不到位，这个地方的行不是说你如何按着那些原则做一些教会的侍奉，这个地方的行讲的是你的生命状况。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行主要不是说提摩太应该照着保罗所说的教会治理原则去做事情，而是指他作为传道人当如何行事为人。换句话说，保罗重视的是提摩太的生命状况，教会的治理需要纪律和原则，这没有问题。但是教会领袖如果有好的生命状况，纪律和原则就会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教会领袖如果不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也就是说你在神的家中你自己就没有一个榜样的那个样子，教会就是有纪律有原则也没有办法落实到弟兄姊妹的生命中。这是保罗说当如何行怎样行的意思，这就是这个意思，指的是提摩太的生命。神的家指神的这个新约百姓，哎，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神家里的人，那个地方用一个神家里的人，哎，神的家这个字在圣经中一出现的时候啊，总是有一些叫人很能够抓住我们心的这种意义。这个希伯来书三章二节五节都说到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那个地方当然指的是神的旧约百姓，但是神的家的这个说法在新约里边虽然出现的次数不多，哎，但是每一次出现表明的真理都相当重要。像希伯来书三章六节，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十章二十一节也是希伯来书，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那个地方说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一说到神的家的时候，都让我们看见这真理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十五节下半节那就讲到神的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对神的家的这个意义的解释，极为重要的教会论内容。永生神的教会普世的这个无形的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有历史历代的 这个圣徒属主的儿女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很宝贵的。而且下边紧接着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对教会永生神的教会的一个解释。如果一间教会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它就不是永生神的教会了。这个短语说明建造教会所用的那个材料是用，这是用一个建筑的这种比喻。我们建造这个房子，要有柱石，要有根基，要有根基。建造教会也是一样，要有柱石，要有根基。但是这个柱石和根基是什么呢？真理，真理。所以神教会既是神的家，又要有支持这个家的柱石和根基，而柱石和根基都是以真理为本质的，把教会的这个本质讲得太清楚了。如果不合这些状况，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是不是这样啊？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在很多教会，我相信我们教会也差不多，我不知道我们祸水教会是不是这样，在写这个自己的信仰告白的时候都会写到教会，都会写到教会，都会写到教会以基督为元首，是不是这样啊？基督为元首，承认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群体，是基督的身体，一般都会写到是神的家，是圣灵的居所，教会以基督为元首，这一点非常重要。教会是无形的，生命纪刊的信仰告白也是这样写的，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以其无形来说，它是历世历代真信徒的这样的属灵团体；以其有形来说，它体现为现世的地方性的教会。而且每一个信徒都要在一间地方教会中成长，然后教会如何如何如何，应该都会有的，都会有的。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一些教会，虽然他们还叫自己是教会，但是你会注意到本质在发生变化，本质在发生变化。这个最近我看到一张海报，教会的海报，是教会的海报，注意啊，就是这张海报，你注意它上面写的那些大字，那大字写的是 Be the Church，是不是让教会成为教会，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的啊。怎么让教会成为教会呢？你看它下边的内容啊，看它下面的内容。第一项是什么？保护环境。然后呢，关心穷人。然后呢，常常赦免。然后反对种族主义，然后为这个弱势群体征战，powerless fight for powerless， 然后是这个分享资源，属地的，属灵的，然后呢是拥抱多元，是不是这样的？最后是Love God， 爱神 ，Enjoy this life。我现在问弟兄姊妹一句话：这样的海报，无神论可不可以使用？啊？自然神论者可不可以使用？泛神论者可不可以使用？佛教徒可不可以使用？穆斯林可不可以使用？为什么教会的海报所有这些人都可以使用呢？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 说明教会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了，已经发生变化了，说明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了。世界的堕落和教会不再是教会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这个海报是一个叫做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发出来的海报，代表的它代表着整个这个宗派的一个海报。这个宗派有80多万人，4000多间教会。想一想看，教会到底是什么？到底该做什么？是不是？这个海报上所讲的东西就是教会该做的事情，教会当然不会忽略这些东西，但是教会最该做的是什么？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找不到应该做的，而只是抓住这些大家都在喊的东西，你要 be the church 那是很难的。到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那不是 be the church， 而是 beatThe church， 你是在摧毁教会，摧毁教会。所以你要问，这是教会吗？有不少教会名义上是教会，但已经没有了福音，没有了基督，没有了基督的十字架。那在《生命季刊》第99期啊，我们专门刊登了 Moody Church 原来的牧师。Urban Luther 他的文章，关于社会公益的话题，他说许多教会不再传讲基督的十字架，而代之以向众人行善，行善。他说教会是如何丢弃福音的，他引用了一些别人的话，说到这个教会是如何丢弃福音的，他说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过程。第一代人也许就像他那一代人，传福音并且践行福音的社会意义，也就是把光照进世界里去。第二代人承认福音但不重视它，不过继续从事社会参与。第三代人大概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代人了。第三代人完全忽略福音，甚至完全摒弃福音，但仍然继续社会参与。你拿这句话对照一下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海报的内容，那个海报里边有没有福音内容啊？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从里边看见福音内容啊？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流血的内容啊？有没有看见认罪悔改呀？有没有看见？就是说那是没有福音的一个内容。而教会现在当没有福音在教会里的时候，教会就不是教会了。不管你把自己叫做什么教会，所以第三代人完全忽略福音，甚至完全摒弃福音，也仍然继续社会参与。福音不是我们能为耶稣做什么，这是路特说的话，而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必须告诉这个世代，所谓社会公义几时在起最佳状态。你知道啊，刚才那个海报里边所讲的内容都是所谓社会公义的内容，和圣经里的公义南辕北辙。圣经里的公义讲的是人犯罪堕落之后，神要差派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无罪的耶稣承担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上帝以他的公义来满足他的爱，以他的爱来呈现他的公义， 这是公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圣经里的公义，不是那种 biblical justice， 而是所谓的社会公义 social justice， 两种完全不同的公义。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喊社会公义要比喊圣经公义喊得像得多，这就是我们的危机，这就是我们走在教会不再是教会这条路上的一个危机。所以路特告诉我们说，福音不是我们能为耶稣做什么，而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必须告诉这个时代，所谓社会公义即使在其最佳的状态，它也不是福音。当教会不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代的黑暗，这个时代的危机就来了。好了，我们看第二点，敬虔的奥秘。教会应该是承载敬虔奥秘的这样的一个属基督的群体。你承载的是敬虔的奥秘。我先解释一下，敬虔的奥秘在这里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就像前边三章九节那里说，那些监督执事，特别是执事，要守住敬虔的奥秘，不是说让你守住一个秘密。这里的敬虔的奥秘指的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最核心的内容，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啊。下边当前面讲完教会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的时候，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叫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之后，现在他要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里的那个真理的那个最核心的内容向我们揭示出来了。你要知道它之间的联系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太完整的一个描述啊！前面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一节要告诉我们真理的意义是什么，真理的内容是什么。要注意这一点，什么是真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一套观念，不是一套人生哲学，不是一种主观的宗教经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真理是神为什么要成为人，是神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来彰显他的救恩作为。那个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的核心，这个核心真理就是这里所说的敬虔的奥秘。这个核心就是敬虔的奥秘。当让你守住敬虔的奥秘，守住真理的奥秘的时候，就是要让你紧紧地守住那个核心，那个 core。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守住这个的时候，你就不是教会。传道人如果没有传讲这个的时候，你就不是传道人。基督徒如果没有守住这些，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这个真理的奥秘决定着我们的生命特质、信仰特质。没有这个，你就不是教会，不是传道人，不是基督徒。这是保罗的意思。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这个核心真理保罗在这里向我们讲明，向我们讲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问一个问题：这个核心信仰
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用生命来保守的，保守的一些次要的东西，一些次要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争个你死我活。但是这些核心的东西，我们必须用整个生命来持守。为什么呢？那些次要的东西，最多就会在我们中间产生一些纷争或者争论。但是这个真理的奥秘，决定着我们的性质，决定着教会的生死存亡。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节经文开头说，这敬虔的奥秘是伟大的。下边说，无人不以为然，无人不以为然，这是一个字啊，一个字，并非说每一个人都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认都接受这个真理。注意啊，无人不以为然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样的一个客观真理任何人都否认不了。你说我不相信，但是你否认不了。你不相信，不能因为你不相信这个救恩的事实就被否定了，你只是不相信而已。这个救恩事实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伟大的敬虔的奥秘，保罗下边要展开来说。第一点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直译过来就是他在肉身显现，指基督，他指基督，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二节的话。这位基督道成了肉身，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目的是要成为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也是约翰福音的话，一章二十九节，在十字架上挽回神对人的愤怒，为人赎罪。注意啊，他在肉身显现的真理，保罗在这个地方，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所提醒。但是当时他是特别在指着那个诺斯替异端呐、来讲的。这个诺斯替异端呐、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实际上成为肉身的一个人，说那只是幻影，连耶稣上十字架都是一种幻影，这就是所谓的幻影说。这个异端不相信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一切活动，包括十字架受苦，他的复活升天，都是神投射在人间的幻影。在这个异端看来，神借着基督成就的救恩就是一种幻象，就是一个幻影。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这里说那个时候的这种异端的思想，但是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边，我们 是有这样的一种异端表现的呀。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现在要问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的罪舍己，复活升天，在父的右边坐下为我们代求，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边真实吗？我问这句话，我希望你去思考，这位耶稣在你的生命里真实吗？真实不真实？真实吗？真实，感谢主，真实就好了。当这位耶稣在你的生命里很真实的时候，在你的家庭生活里，丈夫会像基督舍己爱教会那样爱妻子吗？会不会？会，感谢主，姊妹说这句话就好了。下面是，姊妹会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吗？啊，会，这是弟兄说的。我发现你们是彼此在这里彼此在这里鼓励呀。感谢主，感谢主。 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弯曲背谬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你敢于在这个时代为基督做见证吗？当基督在你生命中是真实的，敢不敢呢？敢。感谢主，你们教会好厉害呀，都是正面回答，太好了，我很受鼓舞，我很受鼓舞。当这个时代，当教会里已经开始越来越远离，越来越偏离我们那些核心真理的时候，你敢站出来大声几乎说我们已经偏离了，让我们悔改，你敢这样说吗？哇，你们的教会好厉害。如果你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都是积极的，说明基督在你生命里边不是一个幻影，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是真神，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真实。我们在这里不是去要指责2000年前的诺斯替异端，虽然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但是我们一旦把它带进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基督对我来说真实吗？是幻影吗？是一个观念吗？还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想一想看。第二点，说到被圣灵称义，如何解释这个短语，取决于如何理解在圣灵里，这是一个介词短语啊，在圣灵里这个介词短语，或者解作借着圣灵，或者是在圣灵里，不管是怎么理解，基督都在圣灵里或者借着圣灵被宣告为义，他的整个作为。这就是我们说圣经里的那个公义的那个核心内容。但是今天的社会公义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第三点，被天使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被天使看见，圣经里都有记载，天使见证并宣告了他的复活。你看马太福音28章第5节，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马可福音16章6节，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纳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路加福音24章5到6节，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被天使看见，被天使看见。弟兄姊妹啊，我但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像天使一样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看见耶稣复活了吗？有没有看见呢？有，感谢主。虽然我们不是在复活的那个清晨在坟墓门前的基督徒天使，但是我们却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从死里复活的主的每一个很真实的基督徒。我们看见了，我们见证这一切，我们见证这一切，因为我这个复活的生命就证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没有能力叫自己从罪恶死亡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活人，我没有这个能力，一旦我活了，我只能说这是基督的作为。可不可以见证啊？可以见证，感谢主，感谢主。好，第四点，被传与外邦。保罗自己就是基督被传与外邦的见证人，这不用多说了。第五点，被世人信服，在世上被人信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凡是刚才心里边用正面的积极的来回答这些问题的，都是这样的见证人，都是这样的见证人。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外邦人，外邦人。然后第五点，被世人信服，对不起，已经讲过。第六点，被接在荣耀里， 这是指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的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看不见他了，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敬虔的奥秘，也就是教会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那个真理的内容。从前边那些很平凡的话，对提摩太讲的很平凡的话，然后带进关于神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间教会的性质，最后以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奥秘来做结束。这三节经文从低一步一步的达到高峰，对我们生命的震撼也是从弱到强。一连六个排比句构成了基督论的伟大诗篇。前边讲教会，后边讲基督，基督论是教会论的核心内容。真是可以和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那个基督论篇章比美。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人因耶稣的名，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叫他因耶稣的名，无不归荣耀与父神。就是这样，三节经文内容很丰富。好了，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应当如何按着圣经的教导，使我们的教会成为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思考这些问题，不单单是我们的牧者、传道人去思考，长老、执事去思考，每一个人都要思考，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世界的潮流涌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来抵挡？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穆迪，布道家穆迪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教会就像一艘大船，行在世界的海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海水进到船里，教会就有祸了。但今天的情况不单单是海水进到船里，以前还拿盆子啊、拿瓢啊、拿桶啊，把进来的水弄出去。今天我们正在想着如何把进来的海水改造成饮用水，教会现在都在建造这样的一种把海水、把世俗的潮流之水改造成饮用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系统啊？感谢主，你确定没有？太好了，如果没有这个系统，我们在感恩节向主感恩，这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事情之一。改造成饮水系统太可怕了，
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海报，实际上就是在为做饮水系统做的一个广告。第二点，性前的奥秘在你个人的生命中有什么意义？刚才我已经问了好多问题，大家的回答都是正面的，我要为此感恩。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次来讲到最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看见弟兄姊妹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回答。基督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不是幻影。基督的复活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因此我的生命靠着主也应该是真实的。我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靠着主也是为着主，应该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吧，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吧。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真实的，都是真正的，这间教会就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东西都不可能 beat the church， 但是咱教会却可以胜过一切，是不是这样啊？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提醒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光照我们，叫我们明白真理的奥秘，以至于让这真理的奥秘影响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在你面前是真实的，是你所喜悦的。愿你借着我们的生命得着荣耀，借着我们的教会得着荣耀。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们。